全球新鲜事，
私房小故事，
特派告诉你不知道的新闻幕后大小事。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特派谈心事，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周永杰。我们知道前两个礼拜发生一个台湾发生一个很大的一个新闻，就中国媒体人士王志安上了我们的网红或是这个我们叫喜剧演员贺龙的夜夜秀，他主要是在谈这个台湾的选举文化。那他提到说，他是针对执政党，我们现在看到新闻都知道他是针对执政党会请这个身障人士上台助选。那王志安在节目中嘲讽身障人士，只能够被推上台，然后手还抖啊抖啊，在学身障人士。他暗指这个身障人士现身选举场合就是煽情，就是在卖惨，卖弄有多惨。那这个事情引发很大很大的讨论，包括后来王志安本人也道歉了，那这个贺龙夜夜秀的主持人贺龙也道歉了，他们对身障人士道歉，表示这个重点不是在针对身障人士，可能是对台湾的政党或选举文化有一些不同的想法。那我们今天呢，因为之前过去很多媒体都在讨论说这个喜剧演员，这个台湾的这个我们叫一个 stand up comedian 在台湾是不是已经有时候踩红线的状况，有些不该开的玩笑也拿来开玩笑，甚至侵犯到最基本的我们社会上的一些道德的底线。但我们今天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跟各位读者来分享，到底在北欧的先进国家是怎么看待身障人士参与公众活动甚至政治活动。我们欢迎我们瑞典的特派员永丽。永丽好。
永杰好。很高兴今天可以来跟大家讨论这件事。
对，永丽好，我先问一下你在瑞典待了很久了吗？
七八年。
当你第一时间看到台湾这个新闻的时候，你心里怎么感想？我们先这样闲聊，你心里怎么感想这样的这个新闻？
我其实第一个反应是为什么会我第一个反应是主持人为什么没有把那个春晚的梗接起来，就是对方不是有说造势场合很像在作秀，然后就像春晚啊什么。
对，
但你知道春晚也有出现过很多争议啊，就是扮黑人啊什么的。
是。
对啊，然后就想说，那不是还蛮有梗的吗？为什么这个点没有被拿出来考试一下？这样。
对
啊，就其实我觉得那一段就做的不是很好啦，因为他主持人他失去他自己的主控权嘛，就是只有在旁边呼应，然后让来宾就是整个就把焦点移到一个奇怪的地方，这样子。
对，我们的选举文化不是不能讨论，包括不同政党阵营我们都可以讨论，但我们拿一个弱势族群来当一个范本，其实这是有点失焦了。那我们拉到另外一个层次的思考，在北欧像是瑞典你现在待的国家，如果发生类似的事件，会是社会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我觉得基本上不太会发生这样子，就是这么赤裸的，或者这么所谓好，我讲话可能重一点，就是比较低级的笑话这样出现，
不会有这种低级的失误啦。
我觉得，北欧的社会已经成熟到一个，他不会把身障人士视为是一个煽情的卖点，就是在选举或者在任何活动之中，他们的出现不是一种，就你刚才说卖惨啊，或是好像很可怜，需要人家同情这样子，他们比较像是。就是一般人啊，他就是社会的一份子，他就是来参与这个公共事务。没有所谓什么悲情或卖惨。
对，我觉得永丽讲到一个重点哦，说悲情或卖惨。我说大家会很难想象说，已经到了2024年了吼，我们自诩为这个成熟的民主国家或是人权国家，那为什么我们还会把身障人士，在现身造势场合视为一种博取同情票、博取怜悯票，卖惨。我觉得这个观念是蛮，我觉得会有这种想法的人跟呼应这种想法的人都是蛮落后的，但已经什么时代了，我们先不管说什么时候性别平权也好，或是身障人士也好，各种不同群体人本来就有权利投入这个政治活动，那我们回到这个社会的基本面来看，在瑞典呢，整个社会不管在硬体软体啊，或在各方面，他们对身障人士的友善程度到什么地步？
我觉得，从这次事件来看，其实我觉得台湾社会也成熟蛮多的，因为其实大家就是 直接的反应就是你为什么这样子开玩笑，就是我觉得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台湾社会已经跟以前差蛮多的，就是不会把这个事情认为是理所当然然后很好笑的话题去取笑。然后瑞典的部分就是我觉得他们其实在硬体方面就是做的已经非常应该说可以说非常完善，就是至少在硬体的部分，然后让生障人士他们可以很自由的很有自主性的出门啊，或是你可能你坐着轮椅，然后你可以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就可以出门买菜，或是出门遛狗，或是去跟朋友见面，然后你可能需要的交通工具像公车啊火车这些都已经非常的完善的那无障碍的设施的。
所以它无障碍空间，我们讲硬体已经非常的普遍普及了，对身障人士是很友善。那我们讲软体，就软体很大部分是社会一个社会上的集体意识，一群人的集体概念。瑞典的社会大众普遍对身障人士的看法跟接纳程度，对，
应该不会说用接纳这个词、
哦、对，因为不好意思更正，不能
讲，对、啊、因为他们
不能用接纳。
我觉得瑞典有点麻烦的事情，也就是他们其实在各方面都会非常重视，例如说在语词的使用上面，他们不会去说你是残障或是你是什么缺什么、嗯、就是不会用这种、嗯、他们会尽量找一个比较中性，比较不会有那种贬义的
什么样的字
去形容他
们，比如什么样的字，
例如他们就有在讨论说以前是用好像残障就是用 handicapped，
对对 handicapped，
然后现在是用功能被减少、嗯、或是功能受到
损害
阻碍
OK
阻碍，对、嗯、他们就是有很多种智慧上面的，我觉得其实从这个你用什么样的形容词去形容一件事或是一个人上面，就会慢慢的会改变人怎么去思考事情这样。
真的真的， 我举个例子，像台湾早期叫这个东南亚的移工、嗯、我们都叫外劳、哦、
对，
我觉得甚至台语念起来更不好听，我们叫瓦劳啊，但其实这个就多少带有一点贬义跟歧视的意味、嗯、就是外来的劳工，那其实他们是有他们的专业、嗯、不管是照护或是帮佣，他们有他们的专业、哦、所以我们现在叫移工 migrant worker、哦、那同样的概念，永义指正我一点，我们不能用接纳，如果我们打从心里认为他跟我们没有太大不同，我们怎么会用接纳这个字呢、哦、我们都是同样的一群人、
啊、
我们就不用接纳字、嗯、而是用所谓的我们怎么样跟、功能受阻碍的一群朋友、哦、一起相处、哦、那刚才永义提到其实瑞典这个很进步的观念、嗯、那我比较好奇的是在瑞典会像台湾这样，有没有看到很多这个身障人士会到处爬爬照或参与公共事务，这样情形普遍吗？
我觉得其实台湾的身障人士比较活泼、欸、
比较活泼，
就是可能我觉得可能因为社会上的资源不同吧，因为瑞典这边他们是身障人士自己有很多自己的组织啊，然后自己的一些很强大的协会啊这些、嗯、他们就可能会透过这些组织去参与公共事务，所以他们可能不会常常会在什么公共论坛上面会出来发声、嗯、可是台湾可能这方面就比较少、嗯、所以可能就是有个别的人必须要站出来去公共事务上面出现、欸、对
嗯嗯嗯、那瑞典社会对于身障人士参与我们讲从政好了，从政参与公共事务，他们的反应跟他们 的概念是
都是很鼓励的，因为他们就是尽可能的希望社会上各种不同的人有各种不同的需求，这些需求都可以被反映在公共事务的决策上面、
嗯、有，你要不要举一下具体的例子啊？就是在北欧国家有没有这个身障人士参与公共事务还蛮成功的，蛮广大回响的？
嗯，我之前有访问过一位，就是他本身是我不太确定他要怎么定义他是不是身障人士，他是受到那个亲密关系暴力的一位女性，对，是他被泼了强酸，然后整个脸都受伤，就是整个身体啊脸都受了很严重的烧伤这样子，然后他是非常非常的努力的在做一些女性陪力 的工作。然后我觉得其实瑞典的媒体有一点比较好玩的是，他们不会特别去凸显说我、哦、这个人他生长，然后他要讨论什么议题、嗯、他们会比较会、注重他们讲的内容，然后比较会忽略，有时候甚至会甚至刻意不讲不提说这个人有什么、
嗯、
对，有什么可能先天疾病啊什么的这样子、
嗯，这个很特别、哦、那永丽有这个自己亲身的经验，就是说，就是我们讲那个妇女育儿好了，这个遭遇这个小孩子，他们甚至连这一块也尽量把这个肾脏的事做到跟正常人不要有太大的这个差别，对不对？
嗯，对啊，我就是那时候就我们去产检什么的，然后到了快要生的时候，他会给我们一本那种如何照顾幼儿的手册，然后里面就有很多很可爱的照片，然后、嗯、就是小婴儿啊，
对对对对，
爸爸妈妈什么爷爷奶奶，我就突然看到一张不太一样的照片，然后原来是唐氏症儿童的照片，然后就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
嗯，
因为我觉得在台湾的观念应该会觉得，嗯，为什么要放这种照片，嗯、或是
你那本手册还有在吗？
我还有在啊，然后我今天有带，然后还有我还有在家里找尿布的包装，然后上面也是有唐氏症儿童，然后就觉得这个里面就是有很多秘诀，就告诉你有什么事情要做，
是，
然后要怎么样子去想，然后对，然后里面就会很多小 table 这样子，然后也会有小朋友生病了要怎么照顾啊，或是吃什么，然后几岁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事情，诸如此类。然后里面就会有一些不同族裔的小孩，这就是很典型的瑞典媒体吧，就是会有不同族裔的，然后各种性别的。
哦，他在其中放了一张唐氏症宝宝的照片。
对，
其实永丽的这个有写在他的新闻特稿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特派专栏、嗯。我看到这段的时候，我很冲击哈。因为我个女儿嘛，五岁哦，对，永丽好像、去年才、前年才刚有个宝宝，两岁，
对啊，
一岁多，
两个，一个三岁，一个一岁。
OK，、你知道我们对为人父母哈、我觉得大家观众或听众也是为人父母，你看到这样的一个文化，你第一时间你是很 shock 的那种 cultural shock， 你文化冲击。我们当然希望我的宝宝是健健康康啦、啊，你放了个漂亮的那个明治宝宝也好，或是那个童星般的长相都好。为什么要放这个？可是当你往前进一步想、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进步，很进步，也这个是很我们讲很兼爱的观念，就是说也许你的周遭，你的邻居，你的亲友，他就有可能生出唐氏症宝宝，或是你自己在看这本育儿手册的人、你可能你家里就是唐氏症宝宝，所以我觉得瑞典这样的做法真的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我觉得是很有人性，那 也很尊重少数，尊重所谓的我们这样功能受阻碍者的一种做法，就是谁都期望自己的宝宝是健健康康漂漂亮亮的，可是当你的宝宝如果今天有一些遗传性疾病，他也是有资格获得一样的关爱跟照顾。对，我觉得光是这张照片我觉得就是很大的冲击，我不知道永丽怎么想，当你身为一个台湾人，台湾媳妇嫁到瑞典去，你看到这样的一个照片，我不知道你心里怎么想。
我其实有跟你有一点类似的第一反应，是跟你有点类似的，
对，
真的，对啊，我就觉得，
就怎么会这样？
好特别，
对
对，就觉得，大家应该就是想要，你知道那种第一胎然后待产的那种感觉，就是大家都会很紧张啊，忐忑不安，然后很希望大家的小孩生出来是健健康康的，然后当你在看那个手册的时候，你就会说吓了一大跳，
对对，
然后当时你就会像有杰克汉有提到，就是觉得，对啊，因为就是有些小孩他没有办法健健康康的出生，但是不代表说他们就不是这个社会的一份子。然后，对啊，我们也不应该忘记，这是社会上不只有健健康康的小孩，
对对对对，甚至包括还有唐氏症宝宝的这个尿布，对不对？
对啊，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是可以，我觉得真的可以改变社会的观念，对，你就不会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不可以去讨论或是不应该去提起或是要假装没看到的事情。
对对对对。
我是中央社驻斯德哥尔摩特派辜永丽，您现在收听的是特派谈心室。
我觉得以前呢，我们印象中只觉得北欧是很多国家，瑞典、挪威、丹麦都很先进，我觉得啊、哦、就是先进。但你没有真正跟自身的连接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它到底先进在哪里啊？但我觉得看到这个哈、从我们切身相关的育儿照顾小孩，我真的觉得他们好先进哦，就是他们好勇敢、好先进去面对这些在东方社会我们认为禁忌不敢碰触的议题。像我们在我记得我们这个年代小时候，我比永丽大几岁了哈，但我们那年代大概差不多。小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我们所谓的那个白化症白子的小孩哈，或是这个唐氏症宝宝小孩子，有些同学甚至还会这个去捉弄他，或者讲一些不好听的话哈。那可能家长也没有教他怎么去尊重这样的同才，甚至我们觉得说，他们跟我们不一样。那甚至更老一辈的，可能像阿公阿嬷，可能或许他们没有比较得到充分的资讯，他们会认为说，是不是有做了坏事啊，或什么什么才会有报应这样。这都是以我们现在来看，都是很不可思议的一种荒谬，很荒谬。那再对比到现在瑞典这样的做法。我真的觉得台湾要追上人家脚步，还有好大的空间可以努力，真的。
对啊，就是之前有在追一个剧，然后他是在讲重组家庭的故事，然后反正你知道，就是北欧家庭就是，哦，爸爸可能在遇到了另外一个人，离婚之后遇到了另外一个人，然后这个人他以前也有很多很多过去的关系，然后反正他们就变成一个重组家庭，然后小孩就是可能都是不同爸爸妈妈，不同爸爸不同妈妈这样子，然后反正后来就是又演到另外一个桥段，就是他们后来就怀孕了，然后检测出来这个小孩子其实是有唐氏症，就是会有遗传疾病，然后他们就会演出说，他们两个讨论，然后那个挣扎，然后对啊，就看到路上有其他的唐氏症的小朋友，他们长大也是很开心啊，然后他们就是各方面的去了解，然后最后还是决定要人工流产。可是在最后紧要关头的时候，妈妈真的舍不得，所以就后来就留下这个小孩子。然后他们又再去的时候，
身为母亲，你看到这一段没有很想哭？
有啊，我就觉得天哪，就是很揪心，你知道吗？然后但是我觉得他们有把他带到一个很正向的面去，就是说，我们决定要留下来，然后留下来之后怎么照顾，他也有演到，然后有一些什么样的社会的支持啊，或是说，平常在家里的一些状况，他们都会有，就是都会有稍稍的这样子带到，所以我就觉得，这就让我们这些一般家庭的人觉得，好像有看到剧，然后有学到一些，这些其他家庭的一些状况，这样子。
我觉得这样好像让我们的认知、我们的知识或我们的那个，你讲那个，讲那个理性或是感性面，我觉得又更升华更提升一步，就是说原来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社会国家是这样看待所谓的台湾所谓的生障人士，他们是用这样的方式跟观念在接受他们，不管是讲我们讲大人、成年人的生障人士从政，或是小孩子的生障人士。我觉得这个永丽他之前写的特稿跟他分享的故事，我觉得凸显一个例子，凸显一个观念很重要，就是说一个成熟的社会怎么样让原本认为的异常融入大众的生活变成正常，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判断一个社会进步的很重要的一个指标。我们以前过去我们认为很多东西都是异常，麻风病是异常，艾滋病是异常，那并且会贯之在加上所谓道德，跟道德做个连结，这些道德上有亏，做的不道德的是伤风败俗的事才会得到这种病。那这个社会慢慢 演变到现在，我们用科学角度去看这些疾病，可能是染色体或基因的病变，甚至好，就算他这个先天上有这样的病变，但我们社会可以提供什么样软体跟硬体的支持，让这样的异常尽可能的变成融入社会里面的这个正常。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成熟很进步的社会的象征，我觉得如果台湾有一天可以跟瑞典一样走到这个地步，不管是 LGBT 不管是生障人士，我们都能够让所谓的异常变成正常，我觉得代表我们真的在不断在进步，不断在更理性更进步。那回到这个我们今天开始这个重振的这个 这一块，我比较好奇问那个永丽说，在北欧，你刚才有提到一个例子吗？那还没有别的例子说这个生障人士或是功能不全者， 他在社会上、很有成就啊，反而成为另外一种典范，一种 role model。
我昨天又找了一下，然后你知道我因为就是那个夜夜秀，那个其实是跟喜剧很有关系，然后有很多人在讨论可不可以开玩笑嘛，然后所以我就顺着这条线去找了一下，然后我才发现原来瑞典其实有身障人士，就是自己本身就是喜剧演员，
就是喜剧演员，
就是喜剧演员。然后我就还看了一些他之前的一些搞笑片段，就是好棒哦，太好笑了。他是好像是脑性麻痹吧的一个患者，然后他也不会演的，就是说他就自称他自己是脑麻，就是他自己自称他自己是脑性麻痹的喜剧演员这样子，然后就用他自己的一些状况，然后去开一些玩笑这样子，
开自己的玩笑，
对，或是开其他人的玩笑，因为你知道北欧人就是很小心很小心，所以他们不太会主动去调侃其他的就是看起来比较弱势的人，然后所以他就例如我就是之前看到他去挪威，因为他那时候很红，他现在已经身体好像不太好了，所以就比较少出现，然后反正他就去挪威，那时候他很红的时候就去挪威做了一个喜剧节目，然后那喜剧节目就是他们偷放那种那种摄影机，针孔摄影机吧，就是那种你知道恶作剧的那种实境节目，然后他就假装他是一个针灸师，然后病患当然都不知道，所以他们就进到那个诊间，然后就你知道就坐着轮椅然后这样子进来，然后就你知道手抖，然后讲话有点讲不清楚，然后他就说我本来是要去当那个外科医生，但是他们不准我去，所以现在我来针灸这样，然后你知道就很好笑，因为那些患者他们都不敢说什么，我觉得就是他就是把那种权力关系就是有点反转过来了，就是我是一个脑性麻痹的人，但是我现在在这个诊间里面我是一个
医生，对，
我是一个对专业人士，
对，
那你是患者，你好像没有什么立场来质疑我，
对对对，
但是你知道这个就是
对
那种张力就会很好笑，
我觉得很有意思，很有意思，说他在测试这个社会大众对于我们讲身障人士的医生，你是百分之百信赖吗？还是你有些质疑？但是你有些质疑，你又在这种这么先进开明的社会里面，你又不能多说什么。我觉得这
你就是你要很小心翼翼的，所以那个情况就会变得很好笑。
那我想请问永利瑞典有这样的喜剧表演，不管是身障人士或是其他的人士，他们的喜剧表演有没有一个红线在？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碰触的？你碰触的话就会，
我觉得还是会有啦，还是会有一些太过头的，像之前那个中国战狼很红的那一阵子，你记得那个新闻吗？就是瑞典新闻有个嘲讽新闻的节目嘛，然后他们有嘲讽中国的一集，然后那一集就是用那个什么中国游客到处大小便去开玩笑，然后就引起很多人抗议，后来他们也有道歉。对啊，所以他们其实是我之前去查了一个资料，然后他们在2013年嘛，好像就是瑞典的身障协会，他们有跟公共电视啊公广集团，他们就瑞典的公广集团，他们做了一个研讨会，去讨论说红线在哪里，就是这是开身障人士，他们希望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让身障人士有更多在媒体上面曝光的机会，就你们不要害怕去碰触这个议题，但是我们要讨论说我们要怎么做才会是比较健康的，比较对社会有积极正向的作用的，所以他们就有去讨论说我们要怎么样子去开身障人士的玩笑，不是不能开玩笑，但是你要确定说你这个玩笑并不是去强化社会的刻板印象，而是你要怎么样去反转那个刻板印象，然后让它好笑这样子。
我觉得永利讲这个观念我觉得很值得台湾学习，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在开一些弱势族群的玩笑，我们往往是着重在表象的、外表上看得出来的、肢体的、譬如说以前我们小时候常看到有些节目会模仿同志，就是很我们讲很 sissy 哦，娘娘腔，但其实真的同志他未必是娘娘腔，他可能也是很 man 的，你知道吗？那或是我们在要嘲笑圣诞人士，一定是抖手啊抖脚啊。我觉得就像刚才永丽讲，我们这样的你说自以为有趣幽默，其实是在强化社会对他们的刻板印象，尤其是外表上肢体上的刻板印象。那其实这样是无助于我们进一步去了解这一群人，他们的想法内在，他们也许可以自己开自己的玩笑说，可能他扣衣服扣了半天扣不起来或怎么样之类的。那我们未必说老是要把这个焦点放在他们的这个我们讲先天上的共你说缺陷也好，或是功能不足也好，对，我觉得这个蛮值得台湾来思考的。好，那永丽，我们刚才谈了这么多，如果瑞典有喜剧节目，台湾有这种脱口那个单口相声的节目，或这样子嘲讽性的节目，你成为像成半个瑞典人来形容你好，你会对台湾这样的一种stand up comedian 哈，或是 comedy 有些什么样的建议，或是你有些什么样的期待？就是说，我想你肯定多少有看到一些吧哈，台湾的一些喜剧节目。
我觉得就像你说的，应该要再深入去再多去了解吧，就再更深入的去了解他们的状况。你就是要去深入了解，才知道哪里可以做一个反转。你要够了解，你才知道哦，春晚有一个梗，我可以接得住，或是对啊，我要怎么样子去做更好笑的？
对，就好像我看到那些很红的网红，他到现在要拿原住民来做题材，还是在什么讲话都语助词都加个的啦的啦的啦，
强调
对，或是说。那他们过去那个政策啦，就升学考试会加这个几趴加分，加分几趴、啊，这当然是一个可以讨论的过去的事实，对。但除了这个之外，还没有刚才我们讨论有没有更深入的一些可以，除了在这个莞尔一笑之外，可以让我们有深度思考的地方。我觉得是任何在做喜剧节目或是做这种单口相声，除了好笑之外，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思考嘛，就是我觉得这是很或许这次事件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启发。好，那我们很谢谢永丽今天跟我们分享。真的，我看到永丽写一篇特稿，大家可以看。那特稿我们的标题叫做《瑞典声障人士趴趴走发声，参与公共事务无关煽情》。我就希望是从这个王志安事件到我们分享瑞典案例，希望越来越多人了解到说，声障人士或是功能受阻人士，他们也有这个参与公众事务的权利。那他们的发声，他们的意见。绝对不是博取同情或是卖惨、或是怜悯，我希望得到怜悯、我觉得这才是一个社会能够进步思考的地方。好，今天很谢谢永丽、谢谢各位观众 的收听。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我们的网页留言赞分享。好，我们继续当个各自当个好妈妈好爸爸，继续加油努力。好，拜拜。好，拜拜。
拜拜。